二篮子。
平安，
神保守的能力是我现在要为您读的。经文呢，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民数记13章25到33节，14章4到10节，约书亚记14章6到12节。现在我来为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23节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有一件伤心的事，就是有的基督徒能够相信神拯救的能力，但是呢，不能相信神保守的能力。他们得着了神拯救的恩典，但是好像没有得着神保守的恩典。他们不知道给恩典的是神，保守这个恩典的也是神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看我们得救之后怎么样得蒙神的保守。约书亚记14章11节说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弟兄姊妹，这儿说到加勒的事，出入是平常的生活，征战是特别的生活。无论是平常的生活或者是特别的生活，加勒都像当初和摩西讲话的那一天一样。虽然是过了40年，虽然那么久了，但是那一天怎样，今天还是怎样。这就给我们看见神保守的能力。那个时候加勒的力量如何，到今天他的力量还是如何。那个时候他是如何的刚强，到今天他还是如何刚强。他到85岁的时候跟40岁那个强壮的时候一样，还是那么刚强，力量一点也没有减少。这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神保守他。我们如果要靠自己来保守在神面前所得的恩典，我们是没法子保守的。不要说别的，只要说到初步的相信，过了5年你还信主不信主，你不能担保。有好多的故事能告诉我们，保守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是神，不是我们自己。加勒蒙神的保守有什么条件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约书亚记14章14节说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加勒怎么样专心跟从耶和华呢？我们看民书记13到14章，13章30节说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弟兄姊妹，你听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一个专心跟从主的人，就是相信神的应许是靠得住的。一个专心跟从主的人，就是相信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缘故，我们足以得胜。弟兄姊妹，你到底相信不相信呢？好多人相信是相信了，但是发抖的相信，他的胆子小得很，好像唱诗一样，字句是对了，但是音调不对。加勒呢，不只是字句对，音调也对，他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。一个专心跟从主的人，一个以主为靠得住的人，遵行神的旨意都是立刻的。 另外还有十个人是怎么说的呢？他们是看那地的居民身量高大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。他们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他们面前的难处。很多信徒所以不能蒙保守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看难处。你如果一直看难处，当然你就没办法。但是神没有要我们的眼睛一直看那挡在前边的高山，神是要我们对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。眼睛一直看山是没有用处的，如果你看山，就越看山越高。好多人没办法，就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在看他自己的失败。好多人自己已经预备好了要失败。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呢，你必定要失败。很多失败的经历就是你自己预备好了面临到你的。你想，别的事你有办法，可是呢，这件事没办法，因为你这样想，所以这件事临到你身上，你必定不能得胜。你的眼睛一直看你自己，你就必定失败。如果神救你，神就要救你的眼睛，不是看你自己，而是仰望他的应许。如果你能看他的应许对于你是如何的，你的胆子那就大了，你就立刻看见我们蛮可以得胜了。可惜好多人就是没有加勒这种信心，好多人所注意的就是他的疾病有多重，伤痕有多深，难处有多么没办法。哦，有几个人的眼睛是一直看神的应许呢？那些认为蛮可以得胜的人，他们的眼睛一点儿不在亚纳人身上。加勒要约书亚把西布伦分给他。西布伦是亚纳族中很有名的城，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就是住在西布伦。加勒不怕亚纳人，不怕他们大，不怕西布伦城墙高，所以他能得胜。你能不能得胜，问题是到底你是靠你自己呢，或是靠耶和华？如果你靠你自己，那么你就不得不考虑亚纳族的人是强大还是软弱，城墙是宽大还是窄小。可是如果是靠神，那么人大也罢，墙高也罢，都没问题，都不怕，都能得胜。加勒还有一件事是很有意思的，民数记14:9记着他对以色列全会众说的话，他说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他告诉以色列人，为什么可以立刻上去呢？为什么我们蛮可以得胜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要怕他们呢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食物就是你所吃的东西。食物是叫你吃下去之后呢，能够增加力气，能够增加力量。从加勒的眼光看来，这些人虽然身量高大，但是我们吃得消。他不只看重神的应许，并且还轻看所有的难处。一切真有信心的人，总是一面看重主的应许，另一面呢，轻看所有的难处。但这并不是说人可以骄傲，人需要先在神面前谦卑，然后他才会站在主的得胜上面。所以你每一次碰到难处，你就要问说，我这一次要饿呢，或者是要吃呢？你在那一件事上如果靠着基督的能力得胜， 让基督得胜的生命显出来，你就多得一次滋养，你的力量又加增一次，你又吃饱了一顿。请你记得，没有一个人能不吃而长大的。我们的食物不只是神的话，不只是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的食物也是亚衲人。我们所遇见的难处，很多人吃了神的话，很多人把遵行神旨意当作他们的食物，但是很多人没有吃亚衲人。吃亚衲人吃的越多，你就越刚强。加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因为他吃亚衲人，所以到85岁还是挺刚强的。他在40岁的时候力气如何，到了85岁还是如何。好多亚衲人在加勒的里头造出了一个不老的加勒来，在属灵的事上都是如此。好多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活上难处很少，但是你能很明显的看见，在他们的生活里头软弱却是不少。他们在神面前没有力量，因为亚衲人吃的太少了。另一方面，你看见有的人碰着一个难处就胜过一个难处，碰着一个试探就胜过一个试探，他们很刚强，因为他们多吃亚衲人。所以我们要吃我们的难处和试探，撒旦所给我们的每一个难处和试探都是我们的食物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长进的办法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看在实行上应该怎么做。我们要记得，神保守我们是有条件的，如果我们不信神，神就不能保守我们。我们要得着神的拯救，我们要得着神的保守，就必须有一个专一的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。如果你得着拯救之后又有一个疑问说，哎，不知道这一个得胜的经历能经过多少时候，你有这样的心，根本上就是不相信神保守的能力。你要信神保守的能力啊，你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就要对神说，神，我感谢你，你昨天保守了我，求你今天仍然照旧保守。今天我也不知道要有多少试探临到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得胜，我自己没办法，但是我相信神要保守我。彼得前书1:5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这就给我们看见神是保守那些相信他的人。你如果以为所有的试探临到你，非你自己去对付不可，你就错了。你必须相信神保守的能力，你要相信神能保守你脱离所有的罪。你如果这样信，你就能看见一件稀奇的事。当你看见很多突如其来的试探临到你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有一件东西挡在那里，这一切的火箭就都回去了。藤牌是摆在你和撒旦之间的，撒旦的火箭射过来的时候呢，只能达到藤牌，不能达到你身上，就仍然回到撒旦那里去了。保罗说，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保罗在这儿做了一件事，就是交托给他。你相信他了，就应该交托给他。主只能保守那已经托了他的人。好多人得不着保守能力的好处，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说，神啊，我把自己放在你手里，托你来保守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呢？ 如果你真能交给他，你就要像保罗一样的说，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我们如果真交托了，犹大书第24节的应许就要应验在我们身上。那说，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。失脚就是滑了一下，失脚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碰到了东西，就颠了一颠。感谢神，他不止保守我们不跌倒，并且保守我们连滑那么一下都不会。感谢赞美神，他保守的恩典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显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你自己完全放在主的手里，你就能很稀奇的过去。当你受试探的时候，连知道都不知道，你的爱就发出来了，连想都没有想，你的忍耐就出来了。感谢神，亚当所给我们的如何是很自然的，基督所给我们的也如何是很自然的。发脾气是亚当所给我们的，完全不用我们立志发脾气，我们就会发脾气。骄傲是亚当给我们的，完全不用我们立志要骄傲，我们就会骄傲。照样，每一个得着基督做生命的人，每一个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不用立志温柔就会温柔，不用立志谦卑就会谦卑。亚当所给我们的一切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出来的，基督所给我们的一切也能在不知不觉中发出来。主耶稣所给我们的，不要你自己去做出来，只要你相信他的应许，你把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里就好了。主要保守你，从今天一直到他来的日子。戴上救恩的头盔，经文引用的是创世纪2:9、3:6-7、以弗所书6:17。现在我来念创世纪2:9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创世纪3:6-7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从创世纪2:9，我们看到在伊甸园当中有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。分别善恶的树可以翻作善和恶的知识的树，或者是善恶知识树。神吩咐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，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给我们看见这两棵树是怎么样相对的，一边有一棵生命树，另外一边呢还有一棵善恶知识的树，引到死亡的树。可以说有一棵生命的树，也有一棵死亡的树。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结果呢就是死亡。从创世纪3:6-7，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，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最大的影响，就是他们得了知识，他们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，他们知道了善恶。换句话说，堕落 在人生理上所发生的影响。在人身上第一个主观的结果就是人的头脑比从前大了。在人还没有堕落之先呢，人是有心思有头脑的，可是呢在人堕落之后，人的心思人的头脑有一大部分不是神当初所定规的，不是神当初所要的。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。在这儿可以看出人的头是需要得救的。很多人相信主耶稣之后呢，他的生命生活的确是改变了，但是很多人的头没有得救。头如果没有得救，在属灵征战的时候，头没有遮盖，就没法子对付撒旦。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是要紧的，就是说头的得救是要紧的。在神的儿女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难处，就是你能碰着心很好的人，你也能碰着行为不错的人，但是他们呢却带着一个旧造的头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他们的头却是亚当的头，这样就使他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你要测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如何，你只要测量他的头如何就行了。人得救脱离他的头有多少，就脱离亚当有多少。人得救脱离他的头有多少，就脱离旧造有多少。你是在旧造里头活着呢，或者是在新造里头活着呢？有一个根本的分别，就是看你的头在神面前是如何的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说，我们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救恩。所以要求神施恩拯救我们一切自作聪明的人，一切玩弄手腕的人，一切自命不凡的人。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凭神的旨意，不是凭我们的聪明，是靠神的救恩，不是靠我们的聪明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学功课的地方。比方说有一件事摆在你面前，你不知道是做好还是不做好，你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，你就在那儿想长想短，想左想右，想这样做要有这种的结果，那样做呢要有那样的结果，如果我这样说人要那样说，我那样说人要这样说，所以我要聪明一点。怎么样才是聪明呢？就是我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，要能碰着最少的难处，要能避免最多的反对。但是你忘了，神的儿女活在地上不是靠人的聪明，我们做基督徒简单的很呢，只要问一句，神呐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们要知道，伊甸园里的善恶知识树今天还种在神儿女中间，好多神的儿女还是一天到晚的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而不是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还是一直问这样好那样好呢？都是善恶知识的问题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活在神面前简单的很，我们不是靠人的聪明，乃是靠神的恩惠。我们只要负责一件事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每一个都要记得，我们所负责的是遵行神的旨意，神所负责的是我们遵行神旨意之后所有的结果。我们不负责找顺利的出路。如果要说起顺利来，神的儿子在地上最不顺利了。但是他负责遵行神的旨意，神负责他的不顺利。我们说基督徒的聪明没有用处，并不是要基督徒去做愚笨的事。基督徒的聪明在神手里没有用处，基督徒的愚笨在神手里也没有用处。神用不着我们的愚笨，像神用不着我们的聪明一样。不是说所有愚笨的事都是对的，乃是说所有出乎神旨意的事都是对的。我们要分别这个，不是我碰着一个人故意的说几句傻话就对了，不是我故意去闯一个祸就对了，是说你要负责遵行神的旨意。神要我做，所以我就做。至于做了这件事以后所发生的影响，那是神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所以我们应当求神救我们脱离自己的头，叫我们的头得救，叫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我们碰着一件事，第一就是向神承认说，神，我的头，我的聪明不是我做基督徒生活的原则。我做基督徒所有的事就是要寻求你的旨意，这并不是要你装傻装愚笨的人。我们说了再说，神用不着愚笨的人，像神用不着聪明的人一样，乃是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不是凭我们的头所想得到的，乃是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有的人他的头脑可以说是商人的头脑，碰着任何事第一就是在那儿计算他个人的得和失。在普通的事上是这样，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，这种头脑需要受警告。在属灵的事上，问题不是个人上算不上算，不是个人的得和失，而是神的旨意到底如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看见，我们活在世上只有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就是靠神的恩惠遵行神的旨意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这句话也可以翻成，又要在你们心思的灵里更新。意思就是人的头脑要更新。罗马书十二章也说了同样的话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结局呢，就是叫你们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你的心意更新了，就能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。人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是方法的问题，是你这个人的问题。很多人懂得知道神旨意的方法，但是他那个人不对，因此呢，他仍旧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哪一种人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？就是蒙神拯救脱离他头脑力量的人。你的心思要更新，然后呢，你才能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人天然的生命里最厉害的一部分呢，就是人的思想。有的人他天然生命的力量是在他的意志里，有的人他天然生命的力量是在他的情感里， 更多的人，他的天然生命的力量是在他的思想里。唉，头脑厉害的人，你碰着他的时候啊，你就碰着他的头。他走到你跟前的时候呢，他的思想就来了。他的思想比他的灵更大。他好像聪明得很，他的特点就是他的思想。主如果不把他这一点打破了，主如果不把他这一个力量打碎了，他这人呢，就没法子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叫我们学习不相信自己的头脑，学习不相信自己思想的能力。有的人他能够一直在那儿说他肉体的不对，天然生命的不对，但是呢，他还在那儿宝贵他的思想，宝贵他的看法，宝贵他的天然生命。他的嘴里头虽然那样说，但是他心里头呢，还是充满了他自己的思想，充满了他自己的聪明，总以为他的看法比别人好，他的办法比别人强，他的聪明没有被神拆毁，他的思想没有被神对付，所以他没法知道神的旨意。有的人满口都是神的旨意，可是实际上呢，一点也不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人不对，就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。神需要在我们身上用十字架做一个根本的工作，特别是要更新我们的思想。神要把我们本来那个人摔碎，叫我们在他面前不再自以为聪明，不再自以为比别人更好。你的头被对付了之后，你就能查验神的旨意，你就能知道神的旨意。好多时候难处呢，就在人的思想代替了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的头需要得救。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十字架而能知道神的旨意的，所以所有的问题又是十字架的问题。你到底知不知道十字架对付你天然的生命呢？你到底知不知道神怎么样对付你这个人呢？等到有一天，神恩待你，把你这个人带到一个地步，叫你看见你自己的不可靠，看见你思想的不可靠，叫你不再相信自己，不再宝贵你那种天然的力量。那个时候啊，很多事你就都清楚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天然的生命被神对付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才开始清楚。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，照原文呢可以翻成：因为随从肉体的，意念肉体的事；随从灵的，意念灵的事。肉体的意念是死，但灵的意念是生命和平安。什么是肉体的意念？肉体的意念呢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相信自己，就是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有把握。属灵的意念呢，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相信自己，就是什么都不敢说，什么都是战战兢兢的。肉体的意念忙得很呐，快得很，自以为聪明得很，但是没有安息，结果是死亡。属灵的意念是不受天然智慧支配的，只受神的命令支配，一点没有肉体的把握，一点不敢凭自己头脑的看法，结果呢是生命平安。所以我们的头要得救， 我们才能不受肉体意念的支配，才能有属灵的意念，结果才是生命平安。保罗说，我们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请你注意末了那句话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哥林多人是聪明的，但是保罗说，我们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感谢主，碰着的人越聪明，我们越不用聪明；碰着很会想、很会打算的人，我们越不用聪明。我们是依靠神的恩惠，我们对神的事、对教会的事更是这样。我们更用不着人的智慧，更用不着人的聪明。所以，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在属灵的事上，千万不要把你那种属世的头脑带进来。你那种属世的头脑，在别的事上有没有用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你那种属世的头脑，在属灵的事上一定是没有用处的。你那种属世的方法、属世的灵巧、属世的手段、属世的聪明，在各式各样事上也许是有用处，但是在属灵的事上绝对没有用处。在神的家里，不是人的手段、人的聪明能做得更好，而是在乎是不是神的旨意。在这儿，只有一件事，不是人怎么说、人怎么想，乃是神怎么说。我们要对神说，神，你要指示我们的是什么样式？除了你指示的那种样式之外，我们不能有另外的样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遵行神的旨意，不靠自己的聪明。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仰望神带领我们经过因着遵行神的旨意所发生的难处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求神，叫我们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是靠着他的恩惠来遵行他的旨意。
经不断赞美，永远举起耶稣，赞美主不歇，一切在于基督，主是我一切。
牵我履的永不尽责，徒用我
我不我想